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21世纪小猎犬游记 Podcast。 今天的题目是空中迷航。各位，你看过一群候鸟在飞吗？你心中有问题想要问这些候鸟的吗？譬如说，他们下一个休息站在哪儿？他们有领队吗？他们又凭什么每年都飞相同的路径呢？我有一个以前的学生叫谢义达，他对飞行充满了热情和执着，目前在欧洲某大飞机公司当飞行教官。他告诉我，在看不到的情况下，人对向前和向上这两件事情呢，很难分辨。同样的呢，也很难分辨向下或者是向后。飞机要向后呢，指的当然就是减速了，就是分辨不出来在减速的时候是飞机是在向下飞呢，还是事实上在减速。那前面说的这些看不到的状况啊，当然就是当飞机飞进云里面以后啊，什么都看不到，就是没有办法从视觉得到向上或者向下的这些资讯了哈。这个使我想起来，有一次我在屏东的林边附近潜水，这个水非常的浑浊，下了水以后呢，什么都看不到，连手放在我这个蛙镜前面呢，都看不到手指头。那当然呢，也看不到呼出来的气泡啊，基本上完全分不清上下前后。那踢动蛙脚的时候呢，也不知道自己是向上还是向下，因为呢，我不知道这个头呢是向着天的方向还是向着海底。那很快的呢，就会有晕船的感觉。那所幸啊，那个时候还能够思考啊，于是呢就充气向上，回到了水面。我记得那个是我最快完成潜水的一次哈，前前后后大概一两分钟哈，在水里面。那虽然我不会开飞机啊，但是在水底下我有了失去重力迷航的经验。这个呢，或许也是美国太空总署在训练太空人的时候啊，其中的一门课。那就是呢，在水底下进行了哈。那潜水人呢，只要维持中性浮力，同时呢，把眼睛闭上呢，就可以体验一下啊。那我们一般人要花$1,000,000去太空才体验得到的这个失去重力的感觉。迷航呢，发生在飞机驾驶舱里的时候呢，那要怎么办呢？那只有靠仪表了哈。因此呢，这些仪表啊，在飞机上都有三份啊，以防仪表故障的状况发生。一个坏了呢，还有两个。那这两个呢，就是其中一个不正常呢，那另外两个总是正常的。那人的飞行呢，毕竟只有很短的这个历史，大概100多年吧哈。那自然界的鸟类呢，蝙蝠呢，从事飞行呢，就不止千万年了哈。那迁徙性的鸟类，就是回到我们刚刚主题前面开始的时候讲的，它每年呢更要南南北北啊，飞个几千公里啊。它们没有仪表，它们是靠什么方法来逢凶化吉呢？难道说他们从来就不在天气不好的时候飞行吗？那飞到一半气候变坏怎么办，对不对？那还有一些这个候鸟啊，他们是在晚上来飞行啊，他们又怎么办啊？这个时候靠视觉还行吗？那我们脊椎动物啊的三根半规管啊，是负责平衡和感觉空间移动的器官啊。那在这些动物的身上啊，就是鸟类啊、蝙蝠啊，基本构造跟我们人啊或者其他的脊椎动物都差不多的哈，看不出来啊，鸟类这些飞行的动物啊有什么特异功能能够解决飞行时候遇到的问题。所以他们很可能是利用其他的方法来解决。那毕竟呢，要解决一个挑战啊，很可能是有完全不同的方向啊，找到答案。那从研究这些动物啊，我们倒是真的可以获得一些灵感呢、啊，说不定可以找到人类如何可以更安全的飞行。那我们目前所知道的哈、啊，鸟类可能利用的是磁场、紫外线，甚至呢，有些鸟会看星象啊。 那看星象，我们晓得，既然讲到看呢，当然还是要靠视觉了哈。也就是说，解决了晚上怎么导航的问题，可是呢，没有解决在云雾里面的问题。那这些发现呢，多半都是利用鸽子做实验，因为鸽子我们养了它很久了哈，我们这个知道要怎么样维持这些实验动物的这个健康。那我们大家可以想象了哈，在做这个实验哈，给鸽子戴上有磁铁的帽子，去干扰它对磁场的感应。那对照组呢，当然就是戴上的帽子却没有磁铁在里面哈。那这类的实验呢，结果就发现呢，哎，磁铁呢的确会影响鸽子对方向的判断了。星象呢，这个实验又是怎么做的呢？哎，这个是在星象馆里面进行的实验哈。那基本上是要验证什么呢？他们是否受到不同季节的星空影响，然后呢，会不会影响他们起飞时候的方向？也就是说，因为是在星象馆里面嘛，那星空的影像可以控制的哈，随时可以你转到你要的季节，然后呢，来观察鸽子在起飞的时候呢，方向是不是会因此有不同。那这些实验呢，也发现了啊，这个鸟类呢，的确可以利用星象哈。至于说细节哈，他们是跟人类一样看到北极星的位置吗？或者是看到其他的这个现象哈？那这个倒就不简单了哈。那这类实验呢，就是在星象馆里的实验呢，事实上算是相对简单的哈，因为呢，一下子就可以做完了。但是呢，要知道在整个迁徙的路径上，鸟类怎么样利用不同环境讯号，来导航呢，这样就困难多了，因为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地形地貌，星星啊，这个当然是在晚上了，那磁场呢又不同，那个这么多变数呢，就注定了要用实验方法，几乎是非常困难的。那我们如果还想要下一步应用在人类的飞行上，就更需要想象力了。基本上呢，进行基础研究的时候都没想到那么多的。那在蝙蝠的研究上呢，我们首先发现呢，它们可以借由声音了辨别位置，就像声呐一样。蝙蝠在完全黑暗的环境中，都可以主动发出声音，然后利用这个回音呢，它能够闪避像铁丝一样的障碍，能够非常有技巧的这个在铁丝之间这个穿来穿去，就像我们看这个间谍片，有他们看得到这个全黑里面的红光一样，他们靠这个声波呢，能够它有这个本事。可是呢，这个只是在小空间中有用。在野外啊，没有墙壁，没有这个铁丝，他们怎么找到一个大方向呢？那目前啊，目前只有假说，却很难验证这件事情了。那我们人类呢，发明了 GPS 以后啊，可以随时知道自己在三度空间中的位置了。我当然指的是在地球上了。那飞行呢，就变得很安全了。那这个方法呢，完全不是跟生物学来的，完全是靠人类自己的智慧、自己的创意一步一步发展来的。那同样的，我们要把它外插一下了，我们去星际旅行，所需要的导航，也是跟生物毫无关系的。为什么？因为外太空是没有任何地球上的生物去过的，所以呢，不会有解决星际导航问题的方案，也就是我们要解决的话呢，不能够去生物上找例子了，而是呢，只能靠我们的智慧了。好的，那除了导航啊，我们说导航会有很大的挑战，没有办法从生物学到以外，星际旅行碰到很多的问题啊，事实上都不是生物遇到过的，也就是他们没有用天择来解决过的。譬如说什么微重力，在宇宙在这个飞到外太空以后呢，重力非常小， 那人的肌肉啊，人的视觉啊，是一时之间可以哈，可是长时间，不要说长时间，一两个月就会出现的一些状况了。譬如说宇宙射线的伤害哈，我们在地球上，地球表面呢几乎没有嘛，因为我们有地球磁场的保护。那例如坐在这个小小的太空船里面呢，要循环利用所有的物质哈。我们在地球上这个生态系基本上大了很多哈，等等等等，这些呢都要靠我们来解决了哈。我们如果真的要去外太空要进行星际旅行的话呢，你说会不会遇到一些我们不曾想象到的问题呢？答案是当然会了哈。那就是我们再怎么聪明呢，总是在全新的环境中有些事情是无法想象的。那如果运气好呢，在这个太空船上的太空人就能够当场解决，否则啊，出了事故啊，就跟天择的过程一样，在找到解方以前呢，只能够前仆后继啊，就像什么，就像在候鸟还不会迁徙以前呢、啊，一只一只飞向南方的鸟，他们带着族群的希望前仆后继。那你如果想自己去看看飞行中的候鸟啊，我们可以上网去找一找啊，在台湾包括我的办公室啊，都可以看到候鸟呢整群的呢出现在这个傍晚或者是上午的时候。本节目呢是一个以演化学出发观察现今世界的科普节目，内容呢会引用实际发表的科学文献，并且呢以轻松的方式和听众来分享。如果21世纪的现在小猎犬号再次起航，是否还能从演化学的角度观察到什么有趣的故事呢？那今天呢，21世纪小猎犬游记就走到这儿。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集节目再见。